所使用的这个方法论，同学们修了哲学史，二十世纪这个，尤其是当代哲学以后，就非常清楚了。这个来自于这个，二十世纪，那是二十世纪哲学，那是法国人的天下，哈、哦，法国人的天下。这个，那么就是主要是结构主义，哈、哦，主要结构主义。那么以前的这个，善与恶，哈、哦，来自宗教的善与恶这样的尺度已经放弃了。那么现代人关心好与坏，哈、哦，好与坏。还有就是这个结构就变成了价值。啊，结构性，还有这个像这个多伦多大学的这个多伦多学派的那个麦克鲁汉，对吧？他有一句名言啊，这所有的传播学院的学生都知道的名言哈，啊，媒介即信息，媒介即信息哈，啊，这是什么意思哈，啊？很多人都不懂哈，啊，但是这是传播学院的圣言，啊，传播学院的圣言，媒介即信息就是我这里讲的，这是一个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一个大的转变，就是结构即价值。啊，结构主义价值哈，结构主义。然后现在我们讲，当然也没说清楚，比如说中国模式哈，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什么哈？它有一点后现代的意味哈，有这个模式，有这个结构，但是我们的结构也没搭出来哈，也没搭出来。但是你要发现事物的一个深层的结构哈，不是我们浅显的理解的。当然我们用的是工程学的这样一个结构，这个土木工程的学生他们都知道结构是什么，对吧哈，建筑的，我们在思想方式上我们用的是它的一个隐喻的一个说法，那么还是这个 construction 这个词哈，还是这个词，结构即价值哈，你要明白这一点就行了。你要和这个黑格尔之前的我们的这样一种以前我们所评判的表象表象和实质，对吧哈，表象现象和形式和内容这样的二分法，你先悬置到一边哈，先悬置到一边，我们先来看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结构就是价值哈，结构就是价值。好，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整个课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哈，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实际上和我们的我们的身处的这个生活世界和我们当代人自身息息相关，可能以前跟你们，比如说跟你们上西方文化史，我们还只能是遥远的去触摸希腊人哈，他们怎么看戏，只能去想象哈，只能去想象。比如说一个骑士他怎么求爱，我们只能去想象。那么现在，这个说的就是我们自己了，哈，就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可感可触的生活经验哈，我们可感可触的生活经验。来说这个媒体有评论说是历史上的三个苹果改变了世界哈，改变了世界。古希腊战那场重要的战争叫金苹果，对吧哈，欲望的金苹果。还有一个苹果，就是有个苹果砸在某人的头上，这个某人就是牛顿哈，然后才有了这个 gravity 就是这个重力学说，对吧，力学学说，然后世界变得是什么，才有公理哈，可靠的确定的永恒的，对吧，来自于那里，永恒啊，永恒啊，你跟物理学家讲永恒啊，你去问牛顿永恒啊是什么，就是那个东西，那个力量，那个重力的那个力量啊，永恒的，确定的，啊，确定，明确的，啊，明确的。好，现在这个苹果哈，这个苹果，它当然这个，比如说，Jobs 经常把这个好多词哈，它很多词它高频率出现，比如说与众不同 ，different， 与众不同，然后改变哈，你要改变 ，change。然后这个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哈，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哈，这样一些东西哈，这样一些东西。但是不是我们来可以来分析一下哈，分析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转变的哈，怎么转变的？因为重力学家当这个这个力学啊，牛顿发现的是一种力哈，是一种力，整个世界被这个和这个力，那么后来他的有一些很多著名的一些公式哈，一些公式引起了这个科学技术啊，这样一些都遵从这样一个公理，就实际上牛顿给世界哈，给世界发现了一条公理哈，公理。那么你说这个Jobs 哈，Jobs， 你说我们再用这样的要求去要求 Jobs 也不对。比如说，你说如果要和你既然把他和牛顿排在一起的话，牛顿做了这件事，你做到没有？我们一般是要这样来看问题哈，来看问题。那么不是说Jobs 没有做牛顿的事情哈，没有做牛顿的事情，而是说 Jobs 做了牛顿不可能做的事情，应该这样反过来说哈，因为这个世界在发生改变哈，发生改变。当然，这个 Jobs 他实际上同时他还是一个商人哈，他的牛顿不是商人。那实际上爱迪生发明这个电灯的时候，这个 爱迪生也开了那叫爱迪生电灯泡哈，然后很多都富商了哈，变成那个电灯泡厂哈，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哈，就是它变一定要变成一个产品，哈，变成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关心的是，就是说，其他都不管，不要说是谁的这个可不可以比肩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上我们关心的是，就是提供了什么，哈，提供了什么，给世界提供了什么。你说哎，就是人提供的是人手一个手机，不是那个东西，哈，不是那个东西，因为它是提供了什么？它提供了一个我们现在的生活世界的公理，就是技术加资本加欲望。当然不是他发现的，是他把技术加资本加欲望发挥到了一个什么最大化，对吧？把这个公理运用的什么，运用的非常娴熟，哈，运用的非常娴熟，哈，运用的非常娴熟。哎，你就发现刚才我一直给你们讲的哈，跟你们讲的，比如说，这个是以前的这个，比如说是在这个传统物理学哈，以前的是要世界有奥秘，有那个自然在那里，对吧？有那个自然在那里。那么就是让人类，就是说人类，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我和自然打交道，对吧？我和自然打交道。那么最早的，比如说古希腊哲学也是来自于人对自然的观察。哈，人的自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结构哈？那么在最早的古希腊文化源头里面，比如说宇宙学、物理学、医学、哲学，哈，他们共同的思考里面就来自于人在自然面前的一种诧异嘛，哈，就这么讲。那么一直到了这个19世纪，那么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是一种人和自然的关系里面，我们在思考一切，我们去发现，我们去发明，对吧？我们去发明，然后才背后才有一套我们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好，人文主义的价值。那么这个坐标、这个关系的这个轴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哈，人和自然的关系。那包括我跟你们讲，我还跟你们提到政治学，对吧？政治学就是说现代的这个最早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他们也是在模拟人和自然的关系，包括这个宇宙规律嘛，是不是有一个像宇宙规律和物理规律一样，我们是不是发现一个人类我们自身世界的一个生活的规律和架构，让它永恒确定和明晰。跟你讲的公理的语言，一个叫启蒙者讲的公理，对吧？还有公理叫永恒性、明确性和确定性，这三点嘛。那我们的政治也应该这样嘛，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现代民主制度的那个架构嘛，哈，那个架构它也是想，就是说也是得力，比如说你看像 Hobbes 这样的人，他们就也是科学家，对吧？他科学原理、科学理性的这样一些东西，哈，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到了现在哈，到了如果这个公理和这条法条变成了一个技术、资本和欲望，那么和以前就全然的不同，好，和以前全然的不同。那为什么不同呢？我们再回来看，好，回来看，比如说以前的那个苹果，你看我刚才特意给你们找个苹果，并且它长在树枝上，啊，这是自然的产物，哈，自然的产物，哈，自然的产物。那么有了这个自然产物，然后这个自然界出现了人，哈，人。人对就是人的第一次否定来自于人从一个平行于大地、匍匐在大地行走的一个动物界，它脱离动物界，来自于它的第一次否定来自于它的那个垂直，它第一次站立行走，好，第一次站立，啊，人这个开始垂直行走之后，这是人的一次第一次否定，好，人类生命的一次第一次否定。那么这个第一次否定之后，变成了这个有了这个垂直向度的人之后，那整个我们的这个人哈，你看你试着你趴在地下走，和你站起来走，那个视野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视野是不一样的啊，视野是不一样的，我可以看得更远了啊，可以看得更远。那不是人对生命的那么好，刚才讲了，这来自于人的第一次否定，第一次否定，那么建立起这个人和自然的这样一种对立，哈。那么人这边我们可以画括弧文化嘛。哈，文化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那么好，我们整个后面所有的思考就关心我们怎么和自然打交道，好，怎么和自然，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是什么，哈，人在自然中这一直发展过来，后面有了垂直之后，那么还中间还有一个时期叫做中世纪，就是有了 God， 有了神的理念，开始最早是古希腊的形而上的那个理念，善的理念，然后接着那个形而上的那个东西变成了一个神，哈，变成一个 God 的概念。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叫垂直维度，这个垂直维度就叫垂直价值，哈，垂直价值就是我们现在讲我们常用的词，忠贞、牺牲、奉献、价值，这些词是这个东西，是立起来的那个东西，哈，立起来的东西啊，它和这个形上学是有关系的，哈，你看一直有这个垂直的这个东西，哈，垂直的东西。 这个锤子的东西是为了什么？为了支撑我立起来嘛，支撑我的生命嘛。啊，这比如说这个，他我们知道有句名言，你没有立场的话，你就没有信仰嘛。那么翻译过来，这个立场是 stand 嘛，是一个立场，但是你要站立的姿势嘛，啊，站立的姿势。那么好，就是我们在和自然的过程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思维方式啊，这样的。好，那么这个苹果它是一个自然的植物啊，它是一个自然植物。那么最早你看像洛克的这个政府论理里面讲，那么他说私有制怎么诞生的，他是怎么，那么这是完全自然之物。那么如果是一个叫约翰的人，这个用手去摘下这个苹果，或者是这个苹果掉在地上，我用苹果捡起来，当然不是牛顿那个苹果，他讲的是政治学的苹果啊，讲的是私有制的苹果，捡起来，这个苹果就是你的。这就是天然的属于你，天赐之物，那自然法就来了，私有制就来了，就自然而然的我要拥有一样东西，那是因为我什么？我有这个动作呀，我劳动啊，我去踮脚摘一下，然后我弯腰捡一下，有这个动作劳动，然后这个苹果它就变成了什么？从这个数字上的苹果，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动作，后来我们叫劳动，我们叫生产，对吧？后来我们叫工作，对吧？它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成果，哈，你的劳动成果，哈，你的劳动成果，哈，劳动成果。这是以前的，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和这个，或者是有主体性思想的，我们讲的，这是我们是在这样一种框架里面，我们在想问题，对吧？哈，我们就是说，当然，我们觉得这样是正常的，哈，这样是正常的，哈，这样子要有东西，啊，就我们讲的要有实体，哈，要有实体，你要劳动，要看得见，哈，要看得见。而现在我们到了，尤其像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哈，最后二十年，我们讲这个金融和这个资本的发展，现在我们现在不是一个自然劳动成果和人和自然的关系里面，哈，人和自然关系。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一直以来形上学，然后这个神，哈，然后神，然后这个到了启蒙思想家科学理性之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公理，哈，一个公理，哈，包括像黑格尔的国家精神，像神一样行走在大地的国家，哈，包括政治，它是也是一种激情和信仰，它是有垂直维度的，哈，垂直维度，哈，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看就是和我们的人的这个垂直和我们的直立和我们的站立哈和我们的站立是相关的哈是相关的。那么后来这个东西变成了什么呢？这公理变成了什么？后来这个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资本自身啊，这个超级的这样一个符号已经不是马克思讲的那个资本了哈，已经把资本自身它是成为一个不断变异的裂变的一个符号。啊，裂变的一个符号，如果稍微你们了解一点金融知识，或者是你们会炒股的同学哈，大概就知道哈，你就所谓的金融产品，什么叫潜能生钱？你们什么叫潜能生钱？最早来自于，当然最早犹太人就知道放高利贷叫潜能生钱的，潜能生钱。后来这个炒股哈，后来资本然后投资啊这样的这样的一种金融货币，现在我们变成了我们统治我们的，再也不是以前所讲的那个共善的理念，也不是那个 God， 也不是那个启蒙之后人们相信的那个。公理和科学理性现在变成了就最高的那个东西变成了资本，啊，资本，你不要把它石化，现在它是真正的具有统摄力量的东西，哈，它是一个最高的支配我们的东西，哈，支配我们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帝国，所以说加上这个在技术和资本这两个力量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哈，可以记得说，它在驱动着人的欲望。实际上，人不知道自己想欲求什么。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来看这句话哈 ，Steve Jobs 他曾经说过，工作就是生活，哈，工作就是生活。那么实际上，刚才我跟你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这门课要讲。哈，要讲的，实际上他的这个不是说以前的工作和生活的对立，而是说整个的生活里面包括了工作本身，工作是包括在我们生活概念里面，哈，包括在我们生活概念里面，哈，包括在我们生活概念里面。那么为什么说是工作包括在我们生活概念里面呢？因为这个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这个现在已经变得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它实际上是一种这种出于一种欲望的一种欲望支配的，这种欲望你不要把它想得狭窄的那个肉欲哈，这是 desire 的那个东西。 desire 那么又是什么呢？最早的这个柏拉图的定义是欲望就是匮乏之路，大家记住这句话，欲望是匮乏之路，哈，欲望是匮乏之路。那么匮乏是什么？你看哈，我们讲这个Steve Jobs 他在那个这个 Stanford 的那个演讲里面，他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同学们还记得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啊，保持饥渴状态，保持着一种无知状态，啊，这是 Jobs 信奉的这样一个箴言，哈、啊，信奉的这样一个信条，哈、啊，信条。好，所以说我们来把乔布斯这句话，他把他所说的话，我们做一个正扣化的阅读。就是什么叫正扣阅读呢？就是说他的话中话，话里面隐藏的话，对吧？他的话与话之间哪些东西脱落的，我们去找那个东西。刚才我就在做正扣阅读，我把这个连起来了，对吧？啊，他们在拿尼采的信条，啊，什么是欲望呢？欲望是匮乏之路。你看哦。你看它这苹果，你看我们读这个，看这个图像，啊，苹果，自然的苹果是饱满的，古典主义的心态哈，古典主义的心态。现在什么？不是说你去咬一口，咬一口也是占有，也带有欲望的意思，而是说我缺一个，我总缺少什么东西，是不是？我总缺少什么东西？欲望是什么？欲望是什么？匮乏之路。他总让你说你少什么？哎，苹果五马上要出了是吧？我也不用这个哈，我不用这个东西，你看，这为什么呢？这，然后他苹果五告诉你，就是说他意思是说，苹果五还不够，可能会今后会有苹果 N 了哈，苹果 N 哈。那但是你每样东西出来，他总是觉得你总觉得要缺点什么哈，要缺点什么。我像有，这那些苹果狂人哈，就是，哇那个手机摆成了一排哈，他就会。啊，他永远不满足啊，他永远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是缺一口的，被咬了那个东西空的 ，nothing， 哈 ，nothing， 好要预留位置，为谁预留位置？他当然又填不满呢。你说我预留位置，我就说我要来填补哈，来填补，啊，那填不满，他永远空在那里，那个东西就叫欲望 ，nothing， 哈，深渊，哈，深渊。待会儿我们讲，你今后要讲精神分析理论的时候，讲的是词与物的双重匮乏，词与物的双重匮乏啊，词与物那个福柯的，你们去读那个啊，福柯的那个。这个言辞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我们的文化结构、文化系统、习俗，我们所用的语言，比如说我怎么理，你说我怎么理解我自己啊？理解你的那一套东西已经在你出生之前已经有了，是不是？你出生然后哇，这个带把的男孩哈，我想把性别教育哈，性别就有了，是不是？你还没感觉到哈，那个出生之前，这个东西叫词啊，这个东西叫词那一套啊，你怎么看自己？那个物就是我们立的，我渴了 ，hungry， 我渴了，我要喝水，那叫物，那个水。叫我们的物，它在我们的立德的层面啊，这是物啊，物的层面。像古代人他是实际行动哈、啊，你看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新水浒》？我觉得看《新水浒》好像挺过瘾的哈、啊，因为我们老是现在就是都是一些符号化的交往，突然发现古代人哈、啊，古代人你们读原点，现在影像的这个呈现出来更让你觉得影像的很过瘾哈。啊说路见不平哈，看见贪官在折磨百姓哈，然后李逵就啊抽出斧子啪啪啪杀，他是履行正义哈，履行正义直接用行动，啊直接用行动履行正义哈，然后动不动就说杀到东京汴梁，东京汴梁夺了那鸟位哈，他真会这样干对吧？那我们现在觉得是肯定不可行，我们要通过民主程序哈，即使是惩罚贪官哈，我们也不可能两板斧杀过去对吧？然后我们要依从什么呢？我们要依从什么呢？要依从什么？要一套程序啊，公检法对吧？法律程序，然后辩护啊，犯罪嫌疑哈、啊，这个无罪推定，然后最后再有法院先判你有罪还是无罪对吧？不可能像古代人那样直接就上去两板斧就解决问题哈、啊，这古代人解决。那实际上我们讲的，实际上到了这个我们讲的那个程序和那个，那就是其实上是已经解构了。已经是结构了，我们把正义、把判断、啊把判断放进这个东西，那所以说后来变成我们有句，就是罗尔斯所讲的叫做程序正义啊，程序正义就是在制度过程当中啊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最后到了一个，到了二世纪的最近的二十年啊的，又像苹果的这样的东西出来以后，而我们的世界就是包括政治哈、啊，政治的样态也在发生变化。就我跟你们讲，要跟你们讲文化政治哈、啊，文化政治。 那么我们处于这样要处理这样一个东西 ，desire 的东西，啊 ，desire 的东西 ，desire 这个东西它是这个我们讲这里是物和词，哈、啊，我渴了，我晓得要这个，对吧？我要喝水，而且小朋友就是有时候他哭嘛，我们可以有给他水，但是有时候他哭，我们给他水他还哭，好、啊，他还哭，实际上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 hug， 他要的是 care， 他不是饿了，知道吧？他不是要物，他要的是一个东西，要关爱。要关爱，那么关爱我们有一套我们的行为的符号法则，是拥抱，对吧？啊，拥抱或者是注视，哈，专注注视，啊，就 demand 的一套名词嘛，言辞嘛，啊，言辞。那么最后就说，哎呀，我缺什么，我想要，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说不出，知道吧？你作为一个苹果用户，你体会一下，你说总缺点什么，那说你缺什么，你要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还缺什么，对吧？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两种匮乏，这两种词，物与词的匮乏，所以说那一口是永远要空着，但是你无法言表的，啊，无法言表的啊，无法言表的 ，Jobs 就深谙此道，啊，吊着你哦，啊，吊着你，扩张，跳的，他所以说他喜欢那个叫做 stay hungry， 就这个意思哦，这个意思哦。这才是教主的精神法则，它和牛顿完全不一样的。牛顿是什么？确定性、明确性和永恒性，哈。它这变什么？变成虚无性，哈，虚无性，啊，这个预留性，预留性。这欲望、技术、资本，这是苹果真正的，就是苹果。其实它当然不是说苹果这样，就是整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我们的文化命运，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生活世界。它是那个核心的那个最深层的事物，是那个东西哈，是那个 desire， 是这样来理解，哈，这样理解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从自然的饱满的多汁的啊，这样一个古典主义的苹果，变成了一个虚拟的缺一口的永远填不满的哈，这样一个图标啊，这样一个 sign 啊，这样一个符号啊，这样一个符号。这个这个就是你看他打开电脑的时候，大脑才开始运转哈、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大脑之前，我们人类的大脑也是高速运转的，哈、啊，也是高速运转的，发生了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什么？刚才我给您讲的，哈、啊，什么？我把友谊托付给 Facebook 了，然后我把思考托付给了什么？电脑这个机器哈、啊，它是机器哈、啊，它是机器。这机器用更抽象的话语，待会儿我要讲，它是一个装置，啊，我们活在一个装置里面，哈、啊，大家讲 Matrix， 还记得《黑客帝国》吗 ？Matrix， 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啊，那个，啊，你在讲的，你说，哎呀，我的尊严，啊，就人道主义，哈、啊，你说人文主义，哈、啊，你说爱情，啊，友谊，哈、啊，但不是说这一切没有了，哈、啊，就爱情，你说有没有忠贞啊？不是这样，都是主体性的，哈、啊，一个唯心主义的一个主观愿望，啊。你不能用说，哎，我体会不到了，然后就，什么物欲横流，道德败坏哈，不，当然可能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哈，我们被装到了某个东西里面哈，我们要去理解它，用科学的态度去考察它哈，科学的态度去考察。